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4月13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在牛轭礁故伎重演，被指试探美国抗衡决心。
里面有 民兵也有渔民，他们这些渔民呢都是被中共动员的渔民，渔民必须要仰赖打鱼为生啊，所以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200多艘的渔船大家排列整齐群聚在那里，而且声称是说要躲避从来没有到来的暴风，所以可见得这个是中国大陆有意识的这样的一个作为啦。
上任将近百日，记者点评拜登表现。
拜登政府在上台之后首先集中的就是应对疫情，在这一项呢，民众对于他的表现还是基本满意。总意识形态的不同呢，也会是拜登他推行他的这个经济政策所要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阻力。即使拜登想要推行他的这个大政府的路线，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会受到制约的。
国际社会呼吁中共立即释放维族企业家。汇丰与孟晚舟就披露引渡案相关文件一事在香港达成协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中航母相遇南中国海，地区紧张局势或加剧。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近日再次进入南中国海，中国称南海，进行例行作业。中国海军辽宁号航母编队也在这片海域进行了训练。
美国和菲律宾星期一4月12日启动了为期2周的2021年度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由于新冠疫情，今年的演习将在严格遵守卫生规程的情况下进行。菲律宾军方将有约736人参与，美军方面将有约225人参与。菲律宾副防长塞塞尔·亚诺表示，通过今年肩并肩演习，我们重振了菲律宾和美国之间的友谊、伙伴和联盟关系，这是一种建立在我们共同支持和平、安全和国家间合作历史基础上的双边关系。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布朗克上校也提到了联合军演的重要性。此前，大约200多艘中国渔船聚集在惠特森礁，中国称牛轭礁，引发了菲律宾方面的担忧。惠特森礁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之内，南中国海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航道资源和海底化石燃料储备。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台湾和越南均是这片海域的全部或部分主权声索国。中国政府声称，这片海域有 90% 都在其管辖之下，并援引历史使用记录来支持这一说法。中国近年来不断在这片争议海域中填海造岛，甚至还在其中一些小岛上部署了军事装备。中国在南中国海海域进行军演，并频频派遣船只通过，也促使美国派遣军舰前往这片海域。美国海军上星期证实，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已经在4月4日再次进入南中国海进行例行作业。中国外交部曾批评美国是该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美国海军上周末发布了一张4月4日于南中国海海域拍摄的照片，在这张照片里，马斯廷号驱逐舰的舰长罗伯特·布里格斯中校与副舰长理查德·斯莱中校正从导航室外监视辽宁号航母。据中央社报道，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苏子云和前海军新疆军舰舰长、海军军官学校军事学科部教官吕礼师认为，美军此举是对中共进行认知战。吕礼师认为，依队形观察，辽宁舰目前并不具备威胁，共军战力仍有待强化。另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加拿大军事杂志《汉和防务评论》总编辑张义宏认为， 这张照片是对解放军的警告，表明美国已经全面了解辽宁舰航母编队的情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星期日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会见新闻界节目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中共针对台湾采取的日益咄咄逼人的行动感到关切，这加剧了台湾海峡两边的紧张局势。布林肯说，美国对台湾有承诺，两党的承诺已经存在了很多很多年，确保台湾有能力自卫，确保我们在西太平洋维持和平与安全。
中国和菲律宾就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牛轭礁的争议近日再掀波澜。菲律宾指控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部署侵犯菲方主权，而中国则坚持牛轭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渔船在该礁及附近海域作业避风合理合法。有评论认为，中国在具争议水域高姿态施展人海战术，目的是试探美国抗衡中国的决心。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在有主权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牛轭礁周边海域集结的中国渔船高峰期超过200艘，至今仍然有数十艘船停靠该处。除了牛轭礁发现中国船只，菲律宾军方早前同时在多个与中国有争议的岛礁，包括西门礁、中叶岛、美济礁、永暑礁和主碧礁一带水域，也都发现中方船只。菲律宾当局相信，进入牛轭礁水域的中国渔船是由中国海上民兵驾驶。澳门军事评论员黄东对美国之音表示，各种迹象都显示菲方的结论是有根据的。
从卫星上面可以看到，它的组织性跟那个规律性很强，基本上是每一款的渔船是拍在一起，看它是海上民兵，并没有是摸黑它，长期慢慢形成一种令外界觉得是已经成为常态。你可以说的很逼逼，但是他们说我没有动用海军啊，甚至海警船都没有啊，一堆一堆的渔船，它如果真的是渔船的话，它可以长期在这个地方不捕鱼的，它吃什么呢？它后面只能够是国家的那个资金来支持，别的国家也没有这个能力去支撑这样大规模长期的不捕鱼的那个作业。
菲律宾日前再次要求中国船只离开，中方则反驳没有人可以肆意批评中国渔船在南海的活动。
几十艘渔船的话，这个那还可以应付一下。你看到它是捆绑起来，是一堆一堆的渔船集中在一起，你想赶也赶不了。它的大型远洋渔船，它比菲律宾很多海警所用的巡逻艇还要大，那你怎么办呢？除非你是真正动用海军开枪开炮。
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早前发表强硬声明，指控中国船只在牛轭礁聚集是试图在南中国海占领更多地方。中方则多次重申中国渔船是在该海域避风，强调没有所谓的海上民兵船。台湾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军事专家李正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认为中方以避风作为大批船只聚集的理据缺乏说服力。
应该是说里面有民兵也有渔民，他们这些渔民呢都是被中共动员的渔民，渔民必须要仰赖打鱼为生啊，所以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200多艘的渔船大家排列整齐群聚在那里，而且声称是说要躲避从来没有到来的暴风，所以可见的这个是中国大陆有意识的这样的一个作为啦。
在李正修眼里，北京只是故技重施。
过往在国共战争也好，甚至于他们打韩战越战的时候，基本上都曾经大批动用人民来协助这样的军事作战，因为他们知道说如果真正基于遵守国际法来讲的话，你军人不可能无缘无故针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嘛。
国际仲裁法庭在2016年裁定中国宣称拥有南中国海岛礁和岛屿九成主权的主张无效， 当时中方表明不接受，也不承认有关裁决。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回应最新争议时也强调，牛轭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军事评论员黄东认为，北京的部署已非常明显。
牛轭礁是他目前觉得是最重要的吧，靠近菲律宾九段线以内啊，基本上的把整个大部分把整个南海的划进去，领海跨、法治跨，然后再把它军事跨。短期当时菲律宾的渔民没有办法接近自己的渔场来捕鱼咯，变成就是慢慢被迫离开。下一步的话，可能就是施工队啊等等的进去了，变成一个大型的要塞。它的接口就像其他岛礁一样，施工的时候说是民用的，其他国家船只的灾难发生的时候也可以去避难。但是当架好以后呢，你稍微接近的话，他就赶走你；发生冲突的话，可以打击沉你。
菲律宾除了是中国为重要经贸伙伴，在抗疫方面也极为仰赖中国。上星期才刚接受中国捐赠的首批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有分析认为，被视为亲北京的总统杜特尔特面对风波一直保持沉默，有可能是为了确保国内的疫苗供应。
现在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国的经济外交跟疫苗外交的厉害之处的咽喉交给中国，他捏着不妥协的话，一个很简单的，我不供应或者减少供应疫苗给你，或者是我资本抽出来。现在是不是利用人家很被动的情况底下，你是欺负人家呢？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话，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如果是懂得国际法跟那个外交的习惯的话，你就知道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行为。
美国作为菲律宾盟友，又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拜登政府如何应对这次危机备受关注。彭博社的分析形容，中国渔船在牛轭礁的行动属于灰色地带策略，若美方派船舰前往反制，可能会被视为过度反应，反而像是侵略一方。军事评论员黄东认为，这次事件对于华府而言十分棘手。
菲律宾的渔船渔民根本集中不了这种同样对等的力量去跟他博弈，如果你动用军力警力的话，那变成那个以大欺小，失去的可能是道德高地。在外宣的机器，我相信已经准备好一套宣传的策略在后面的了，试探美国将会怎么做。菲律宾勾结美国欺负我的渔船渔民，我动用军力去把握是我正常的一个维权的行为策略啊，从中国角度来说是非常成功的。
台湾军事专家李正修则不排除日后北京会更明目张胆的可能性。
如果今天让中共啊用这种方式让菲律宾屈服的话，他很有可能在南海继续使用相同类似的方式来维持他的军事上跟政治上的一个压迫。如果让菲律宾因为这样子而屈服的话，中国大陆一定会食髓知味，会继续在更多的地方制造这样的一个纷争。
菲律宾政界人士对于牛轭礁争议透过外交途径解决普遍感到悲观，有国会议员更认为理应由东盟出面迫使中国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达成共识。但李正修认为，基于利益因素，东盟各成员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
东盟哦，只能说紧急召开会议，邀请中国大陆与会嘛。问题就在于说，中国大陆呢，基本上不太愿意跟东盟共同研商。中国大陆希望用双边协议的方式来击破东盟的一个团结嘛。中国大陆常常用这个经济上的诱因来迫使很多国家私底下跟中国大陆来协商，造成很多东盟实在很不愿意在这个东盟的会议上跟中国大陆撕破脸。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颖向美国之音表示，缅甸军事政变加深了东盟各成员国的分歧， 再也没有余力去解决牛轭礁的纠纷。
泰国的话，他不希望得罪北京，老国跟柬埔寨反而是亲北京，马来西亚他也是比较不希望得罪北京，其他菲律宾他自己本身内部没有办法协调，越南他会比较坚持挑战这个北京对南海的主权的这些要求了。新加坡的话，他会尽量争取能自由活动自主的空间。
昂山素季受到新指控，可能终身被禁止参政。被军事政变推翻的缅甸文职领导人昂山素季星期一4月12号受到新的刑事指控。缅甸军方2月1号发动政变，推翻了昂山素季作为实际领导人的民选政府，并将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拘押。从那时以来，昂山素季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过。
缅甸全国抗议军政权，推翻民选政府，拘押昂山素季等官员的活动已经持续超过2个月。军政府使用越来越残酷的手段，试图平息民众抗议。法新社报道，昂山素季的律师敏敏梭说，昂山素季受到的新指控是涉嫌违反了自然灾害管理法第25条。截止到目前为止，昂山素季一共受到6项指控，其中包括违反殖民时代的一项官方保密法，仅这一项指控就可能让他入狱14年。军方对昂山素季的多项刑事指控可能会导致他被终身禁止担任公职。昂山素季星期一通过视频在法庭露面，他要求法庭允许他亲自跟律师见面。路透社报道，昂山素季只被允许在安全官员在场的情况下通过视频与律师交谈，目前还不清楚他是否了解自军方夺取政权以来席卷缅甸全国的抗议活动和军方的血腥镇压。律师说，他跟昂山素季的视频交谈只能是跟法律相关的问题。法新社报道，敏敏梭律师说，被软禁在内比都的昂山素季看起来健康状况良好。据政治犯援助协会统计，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约706名抗议者在军方的暴力镇压中丧生，其中有46名儿童。星期五4月9日，在仰光东北大约70公里的博固镇，有82人遇难，另有3000多人被抓。活动人士并未被暴力吓倒，他们呼吁在传统的缅甸新年期间进行反抗。缅甸新年是佛教节日，也是公共假日，持续数日。泼水节是缅甸新年期间重要的庆祝活动。根据缅甸历法计算，今年的缅甸新年从4月13日开始到4月16日结束。星期一是缅甸新年的除夕，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等地继续有抗议示威。缅甸军警对抗议民众的镇压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和克制的呼声，一些国家对缅甸武装部队及其广泛的商业利益实施了制裁。不过，国际社会的努力并没有收到显著效果。法新社报道，欧盟最高外交官指责莫斯科和北京阻止了联合国安理会对缅甸军政府实施武器禁运等严厉措施。
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在本月底上任满100天。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星期一4月12号发表的一篇专文指出，拜登的第一个100天是自小罗斯福总统以来对美国最至关重要的100天施政。但是跟小罗斯福总统一样，拜登必须证明政府仍然能够有效运作。美国之音记者平章介绍了拜登总统上任至今的表现，拜登政府面临的挑战，以及拜登雄心勃勃的政策与计划在目前出现了什么争论。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的录音采访。
美国人有评断新总统上任100天工作表现的习惯，
拜登总统要到四月底才上任100天，可是呢，到现在为止他已经执行了相当多的政令。现在呢，我们就跟美国之音记者平章连线，也来检视一下拜登总统上任到现在的表现。平章，我们知道在拜登竞选期间还有就任以后，他就一再强调解决美国的新冠疫情是他的首要目标。现在我们看到美国人接种疫苗的情况是一再破纪录哈，看起来呢，这个抗疫这个目标比他预计的要有更好的成绩，我们是不是给他打一个第一个加分呢？
确实，我们看到拜登总统到目前呢，基本上有55%左右的一个支持率啊，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么这个高支持率呢，也主要是得益于他在应对新冠疫情这一项上，民众给他打了比较高的分数。比如说像 NPR 最近的一个民调显示，有2/3的美国人对于拜登总统在应对新冠疫情上的表现都是满意的。那么刚刚你也提到呢，美国现在在疫苗的接种上确实是进行的比较顺利，速度也很快。那么现在有22%的民众是已经完成了疫苗的接种，那么有36%的人呢是至少已经完成了第一针的接种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速度呢，还是给拜登可以说加了很多的分。但应该说现在还不完全是一个可以放松警惕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新增案例病例还是在上升的，只不过就是这个上升的幅度呢跟疫情初期相比是有所下降，那么另外死亡率呢也是有比较显著的下降。整体上来说，应该说拜登政府在上台之后，他们首先集中的就是应对疫情，那么在这一项呢民众对于他的表现还是基本满意的。
在很多很多的政策里面呢，我们看到了拜登团队的表现。但是呢，拜登上任以后还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在美国的媒体都广泛的报道，就是美国的边境问题哈。上任以后，拜登总统可能是他过去的表态，有大批来自中南美洲的非法移民试图涌入美国的边界，当中包括很多没有大人陪伴的儿童。拜登政府的面对难民的情况，像边境收容所拥挤不堪了，问题很多啊，都引起很多的关注跟批评啊。所以这个非法移民涌入的问题，还有过去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是不是拜登政府目前最严峻的考验呢？
确实是拜登现在所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啊。从数据上来看呢，三月份的时候，美国的跨境的这个人数就已经达到了15年来的最高，而且刚刚你也提到了，在这个边境上管理上也是存在很多的问题，尤其是现在处在疫情当中啊。我们还记得拜登前一段时间举行了他上任以来的首场记者会，那么那场记者会呢是非常的受到关注，但是记者们基本上没有问太多有关于新冠疫情的问题，反而是将火力呢就完全集中在这个边境问题上啊，接连的来追问拜登对于这个边境问题的看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拜登政府现在确实在这个边境的问题上是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那么从民调上来看呢，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NPR 这份民调，有53%的美国民众对于拜登在移民问题上的应对都是不满意的啊，只有34%的美国人是满意的。所以我们如果把它跟这个拜登在经济上和在应对新冠疫情上的这种民调表现相比较的话，可以看到这确实是拜登在执政上的一个薄弱环节。
那拜登总统至今呢，他签署了高达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这个经济刺激法案有一大部分也是为了应对疫情而来的，帮助了很多美国家庭渡过难关。因为这个纾困金呢，还有相关的举措哈，的确是帮助很多美国人解决了一些在失业时候的这个问题。那么拜登后来又提出了高达2万亿基础设施计划。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基础设施在很多方面是很弱的哈，的确需要改进，而且过去的总统也都提过，但是都没有实现过。那么预计还要推出一个总价可能在10,000亿左右的美国家庭计划。拜登总统这些计划可以说是野心勃勃，但是呢也都是非常的有远见的。但是呢，这些数字非常非常的庞大。那么除了刚刚提到经济刺激法案已经成为法案了，那其他两项计划在这么庞大的金额之下哈，有没有遭遇到什么样的阻力呢？民意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应该说阻力呢，主要还是政治上的阻力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华盛顿还是处在一个就是两党的这个分裂的态势很严重的一个状态，所以现在一个民主党总统提出的计划呢，就是非常难在国会能够获得共和党议员的支持。那么民主党其实在国会的参众两院也都只占少数多数哈，也并不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人数上的差别，所以就很容易陷入到一种僵持的状态。那么这样的问题 问题呢，应该说拜登现在推行他的计划最严重的阻力。那么刚刚你也提到了他的基建计划和他之后的这个美国家庭计划，这个其实是他的这个经济复苏计划的上下两步啊，都是属于他的经济复苏计划。那么他的经济复苏计划一个问题，也是他面临阻力的原因呢，就是说在很多人看来他过于庞大了。那除了他开支非常的大之外呢，他涉及的领域也是很广的。那他有很多的这个比较重头的开支，其实都花在一些要提升种族经济啊，性别平等啊，还有就是要把美国向这个清洁能源新经济转型还有一些就是要提振高级制造业啊等等一些产业政策、科技研发的这样一些投资，所以在很多人看来呢，这个是拜登政府在回应民主党左翼进步派长期以来的一些政治上的诉求。那么这些诉求呢，跟保守派甚至是一些中间的温和派他们的一些政治理念是有明显的冲突的。那么这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的不同呢，也会是拜登他推行他的这个经济政策所要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阻力。
但是呢，这些金额实在是太庞大了。也很多美国人也担心是不是把美国的这个债务啊推上最高峰。另外我们看到也有最新的报告说，有美国55家全国最大的企业，比方像 Nike 啊、FedEx 啊等等，他们在过去这一年的这个税前获利都非常非常庞大，可是联邦税一毛钱都没缴，也不用缴，有时候还拿了大笔的联邦退税，所以最大的企业能够避税，或者他们的净税率只缴个大概7%到8%。那么政府有没有什么办法来缓解人们对美国债务的担心呢？
是您刚才说到的债务的问题呢，确实是个大问题。那么这也是拜登的计划受到诟病最多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的债务是已经达到了28万亿美元了，那么平摊到每个美国家庭的头上呢，就是22.5万亿。而且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个债务增长的速度呢，是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就是我们花的越多啊，就越难把这个过去借的这些钱还上。这很多人认为这个是对经济的一个很大的这个风险因素了。那么至于你说让民众打消对于债务的担心，我觉得这是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拜登在提出他的开支计划的同时，其实也提出了他如何来支付这些开支的一个方案，就是他所说的叫做美国制造这个税务的方案，是一个税改的方案。那么这个税改的方案呢，主要就是像你刚刚说的，这个现在这个企业，尤其是大企业，这个交的税额的比例很低，也让很多民众不满。那么拜登呢就提出要让企业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他就主张是将企业税从现在的21%提升到28%。另外呢，他还有一系列的这个税改呢，就是要堵住现在这个税制当中的漏洞，使得就刚刚你所说的这些大企业通过利用这种税务的漏洞来避税变得更加难尤其是让一些跨国企业，他们以前会通过企业倒置啊等等各种这种税务上的手段来避税。那么拜登呢也希望能够堵住这样的漏洞从而能够拿到更多的钱来支付他的项目。那么拜登呢是表示说，如果他的税改的计划能够实现的话，那么在15年之内就能够把他基建上所要花的钱还上。那么从15年之后呢，美国的这个财政的赤字呢甚至会出现下滑，所以他就认为他所提出的这个整套方案呢在财政上是有可持续性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让民众不要那么担心财政赤字也是现在很多这个左翼的进步派的这些经济学家在不断的释放的信息，也是希望教育民众的，就是说这个财政赤字并不像保守派这么多年来一直说的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一个问题。因为之前批评人士呢是一直认为说，如果财政赤字增加的话呢，会带来这个利率还有这个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这是很危险的。但是他们就是说根据这些年的数据来看呢，虽然美国的财政赤字不断的上升，但是这个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的这个上升呢并没有出现。那么他们也不断的希望传达这样的信息能够缓解民众对于财政赤字的这样一个焦虑。
那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疫情缓解了很多，不可否认的是联邦政府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现在呢，我们刚刚谈到这几项金额非常非常庞大的计划，在范围上性质上都可以说深入美国人生活的很多层面，所以有些人就免不了认为说，这是不是标志了大政府时代的来临。所以我想你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大政府的概念。
大丈夫呢，通常是指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当中扮演更大的角色。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政府，比如说有更多的这个公共开支啊，建立更多的公共的项目啊，通常也会伴随着政府的规模啊，无论是它的这个职能范围，还是它的政府的工作人员的人数哈，还有它的这个整个财政的支出的增加。那么当然呢，相应的就是你这个税负的增加，还有这个政府监管的增加啊，所以归结起来呢，其实大政府就是说政府变得越来越大，而且它的职能范围越来越大，它会更多的把手伸入到这个经济社会生活的更多的方面。那么我们还记得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政府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哈，那么还有六十年代这个林登约翰逊总统提出的伟大社会计划。那么和大政府相对应的这个小政府呢，通常指的就是政府为自己瘦身更多的也是让权，就是管得更少一些，更多的为自由市场让路，让自由市场来发挥更大的作用那比如说里根曾经说过的这个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小政府的理念。
讲到了大政府的这个概念跟实际的一个政策来看的话，罗斯福总统当时在这个大萧条时代所实行的像美国的这个社会福利保险制度，在现在呢，很多很多的美国人是靠这个来过他们的退休后的生活的，但是美国民意支持大政府吗？
还是有很多保守派人士是对大政府的这个路线是有不满的。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采访这个保守派的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一个预算问题研究员戴维迪奇，那么他就是对于大政府的种种质疑有一个非常系统的表述。那么首先呢，他认为大政府会带来这个财政赤字，会是经济的这个一大隐患。另外他也指示说大政府这个政府它本身天然的它就是带着这种官僚主义的，或者它天然的它的效率就是不如自营企业的，很多事情社会问题由政府来解决，那可能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带来一些资源的浪费迪奇他就批评拜登的经济计划，认为他是机会主义的，没有和这个美国人和美国经济的这个需求紧密的相连。另外他提出了很有趣的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大政府其实它带来的这种中央集权对美国的民主也是不健康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美国现在在政治当中有这种很明显的政治上的极化甚至是带怨恨的情绪，这是为什么呢？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联邦政府现在变得太重要了，它太庞大了，它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看到大政府路线虽然现在这个左翼进步派是很支持这样的一个方案，但是在保守派当中还是有很多的担忧。那么我们回到刚刚你说的民意到底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应该说美国的民众呢，对于政府整体上还是比较偏不信任的，而且这个民众对于政府的看法也非常的分裂。比如说民主党的选民呢就会更多的信任政府，保守派的选民呢就更多的希望政府不要过多的来介入不要过多的来干涉他们的自由。但是民众在这样的一个基调之下我们看到民众对于大政府的观点其实也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就是当外部环境比较好的时候，民众是比较倾向于小政府，但是反过来呢，我们看到在危机时刻出现的时候呢，这个大政府或者说是联邦政府它存在的价值就显现出来了，那就能体现出来它能做很多可能私营部门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做不到的一些事情。那么往往呢，民众在这个时候就会希望政府扮演更大的角色。所以我们刚刚说到了罗斯福新政是由于大萧条催生罗斯福新政，那么911之后呢，小布什总统又这个成功的推动了国家安全还有军费开支的这个大规模的扩张，还有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总统这种大刀阔斧的经济和医保改革，这都是背后是有民意支持的。那么这也就是拜登现在他所推行大政府背后的一个民意支持，因为从新冠疫情开始，我们看到美国民众对于政府的依赖度是明显上升的。那么盖洛普最近的一次这个民调呢，就显示有 54% 的美国人都希望政府能够做得更多，那么这是这个民调从92年创办以来在这个问题上所获得比例最高的一次。所以我们显然看到这个拜登他现在这个推行大政府的路线背后是有相当的这个民意支持的。但是反过来我们也要看到，刚刚我说到了民意支持是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那么疫情结束之后，如果经济复苏，这样的民意支撑就有可能会减弱那么再加上刚刚我所提到的美国民众其实本质上对于政府的角色是很警惕的，他们即使是认为政府应该增加扩大自己的角色，但是这个职能范围还是应该受限，而且他们对于这个政府的手伸得过远呢，也是充满警惕的。所以这也都使得即使拜登想要推行他的这个大政府的路线，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会受到制约的。
有关于拜登总统施政至今的表现，所谓的大政府小政府争论的基础啊等等之类。我们非常谢谢美国之音记者平章给我们做的分析。
中国卫生专家呼吁民众积极接种国产的新冠病毒疫苗，认为以目前的这种接种速度，距离达到建立免疫屏障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在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4月11日播出的采访中说，中国要建立免疫屏障，可能需要10亿人以上接种新冠疫苗。他说，中国还有一段路要走。中国官方数据显示，截至4月11日，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1.6471万剂次。王华庆说，虽然在刚刚过去的一周，国内新冠疫苗单日接种量达到700万，但和一些接种率达 40%、60% 的国家相比，仍然属于较低水平。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截至4月10日，美国至少接种一剂新冠疫苗的人数达到1.1714亿，占全国人口 35.3%。美欧国家普遍希望在今年夏秋季节之前完成大规模接种，以便尽早重启人员往来和经济交流。中国公共卫生专家担心，如果外国实现群体免疫，而中国却仍因达不到群体免疫紧锁国门，中国经济将受到负面影响。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11日表示，新冠肺炎疫苗的接种比例要达到人群的 70%、80% 才能产生群体保护效果。他说，如果接种率达到 10%、20%、30% 甚至 40%， 只能起到个体保护，不能产生群体免疫。当有传染源传入时，还会发生流行。这也是为什么全球各个国家都在拼，大力推疫苗接种，都要赶在秋冬季下一个流行高峰来临前，实现群体免疫接种率需要的覆盖率。目前，中国居民接种新冠疫苗意愿低于美欧国家，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国内疫情规模不大，一些居民对疫苗的安全性仍有怀疑等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今年早些时候在浙江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不到一半的医务人员愿意接种中国新冠疫苗，许多人担心疫苗的副作用。调查说，在新冠疫苗紧急使用中，愿意接种的人占比为 42.46%， 在新冠疫苗上市后的使用中，愿意接种的人占比为 27.65%。调查做出的结论是，中国民众趋向于接受政府组织的疫苗接种行动。与此同时，有外媒报道说，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主任高福4月10日在一次公开讲话中称，中国疫苗的保护率不是很高。高福11日对官方的《环球时报》表示，他的讲话被媒体误解。他解释说，他提倡的是通过优化接种程序和采用不同技术路线续贯接种来提升疫苗的有效率，例如调整剂次、剂量和接种间隔，采用几种疫苗交替的接种续贯免疫。巴西的研究人员表示，中国科兴疫苗在预防新冠病毒在该国的 P1 变体的有效率为 50.7%，略高于卫生专家普遍认同的疫苗有效率 50% 的门槛，但如果在两周以后接种第二剂，有效率可以达到 62.3%。
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星期一4月12号表示，针对该公司的处罚不会对其业务造成太大影响，公司香港股价随之上涨约 6.5%。 此前，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法对阿里巴巴处以超过182亿元约合 27.8 亿美元的罚款。
据路透社报道，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张勇在面向媒体和分析师举行的一个线上会议上表示，阿里巴巴将采取措施降低电子商务平台上商家的进入门槛和商业成本。张勇还表示，他还预计监管当局实施的排他性安排调整对其业务不会有任何实质性影响。 阿里巴巴还表示，接下来将会保持开放、透明的沟通，确保完全符合监管部门的要求，及时报告各项进展。阿里巴巴港股星期一上午曾一度上涨近 9%， 之后略有回落。截止至收盘时，阿里的股价涨幅约为 6.5%。中国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依据反垄断法，对阿里巴巴在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处以超过128亿元的罚款。市场监管总局称，阿里巴巴自2015年来便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对平台内商家提出二选一要求，禁止平台内商家在其竞争者的平台上开店或搞促销活动。这一处罚金额是阿里巴巴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的 4%。 2019年该公司的境内销售额为 4557.12 亿元。除罚款外，市场监管总局还要求阿里巴巴发出行政指导书，要求其围绕严格落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内控合规管理等。阿里巴巴方面在上星期六发布公告称，已经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这一处罚将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公告还说，我们将强化依法经营，进一步加强合规体系建设，立足创新发展，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现在处罚已经确定，市场对阿里巴巴的不确定性将会降低。光大新鸿基分析师吴礼贤对路透社说，过去一段时间，阿里巴巴的股价一直落后于新兴经济体的整体股价，这一处罚的实施将使阿里巴巴的股价重获市场关注。中国从去年年底开始的前所未有的反垄断行动，盯上的目标除阿里巴巴外，似乎还有其他互联网巨头。据路透社报道，三位知情人称，腾讯公司的创始人马化腾三月曾与中国反垄断监管机构的官员会面，讨论公司的合规问题。三位知情人士表示，预计腾讯将成为下一个受到更严厉反垄断监管调查的对象。马化腾曾对记者表示，公司将积极配合监管部门，但他没有提到会面。
国际社会呼吁中共立即释放维族企业家。多个国际人权团体4月7号举行视频集会，纪念新疆维吾尔族创业家与慈善家艾克拜尔·埃塞提在受邀参加美国国务院国际访客领导力计划返国后遭拘捕判刑5周年，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他，并停止在新疆对少数民族穆斯林的大规模人权迫害。
哈佛大学法学院人权促进会、哈佛人权工作小组、美国人权基金会、犹太人争取维吾尔人自由运动、加拿大拉乌尔瓦伦贝格人权中心等团体星期三发起释放艾克拜尔、纪念艾克拜尔·埃塞提被非法关押5周年的视频集会，有100多人参加了中午的这个网上活动。来自特劳华州联邦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克里斯·库恩斯发表视频讲话，表示会继续与美国政府部门合作及向中国施压，敦促立即释放因2016年赴美参加国务院国际交流项目回国后遭拘捕判刑的艾克拜尔·埃塞提，希望明年此时能够举行庆祝他获得自由的活动。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部主任索菲亚·理查森在集会上发言表示，艾克拜尔作为一个新疆优秀的年轻企业家和慈善家，为新疆儿童及其教育提供了救助。他的不幸遭遇更从个人化的角度反映了目前在新疆发生的大规模迫害维吾尔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人权的状况，表明中共当局害怕新疆那些有自己的观点、愿意为社区服务的维族精英。他还表示， 人权观察和其他人权活动人士致力于呼吁国际社会要让中国对在新疆的人权迫害付出代价，致力于使艾克拜尔和其他被监禁的维族人获释。此外，前加拿大司法部长拉乌尔·瓦伦贝格人权中心的创建者厄文·科特勒，美国人权基金会的创办人、委内瑞拉制片人及人权倡导者哈弗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格雷格·尼迈耶，以及艾克拜尔的姐姐、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国际诉讼律师热依汉·艾塞提等先后发言，批评中国当局在新疆的人权迫害，呼吁立即释放艾克拜尔。2016年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热依汉·艾塞提在集会上含泪讲述他一家五年来的不幸。
Five years ago, on the ordinary day of April 7, 2016, my life and the life of my family was turned upside down. That day marks the beginning of the nightmare that I have lived through every day for the past.
2016年的4月7日，我的生活及我家人的生活被搅得天翻地覆。那一天是我过去五年每天都遭受煎熬的噩梦的开始。我希望可以抹去它被从我的生活和记忆中夺走的这一天。我希望可以抹去它被关在集中营、罪名只因是维族人而被再教育的三年，可以抹去它随后未经庭审、没有任何证据情况下的被判刑。今天我们颂扬他的人生，彰显他遭受的不公，也再次誓言要将他从遭受的折磨中解救出来。
热依汉·艾塞提还介绍了他弟弟的人生，以及自己如何从弟弟被抓后的恐惧及令他后悔的未能更早地站出来的沉默中走出来，挑战中共当局对弟弟的迫害，勇敢地为他争取自由的经历。此外，联邦参议员外交委员会共和党首席成员吉姆·里斯参议员发推，对艾克拜尔的不公监禁及非人道待遇表示关注，敦促立即释放他。与此同时，联邦参议院共和党议员卢比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及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及劳工事务局等都发推，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艾克拜尔，并停止在新疆的种族灭绝。热依汉的弟弟艾克拜尔·艾塞提2016年2月受邀来美参加由美国国务院举办的国际访客领导力项目，他3月15日返国后不久便遭到拘捕，一直没有消息。2020年年初，在美国七位联邦参议员致函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后，才获悉他被以煽动民族间仇恨判处15年监禁。该事件引起了美国国务院、美国国会、国际组织及全世界哈佛校友和许多参与过美国国务院项目人士的密切关注。令热依汉·艾塞提不解的是，他一家人都是模范维吾尔公民，父母是中共党员，弟弟多次被官媒形容为扮演汉族与维吾尔族之间桥梁的创业家。艾克拜尔·艾塞提是新疆知名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巴克达什的创办人，经常在当地举办各种慈善活动，造福老年人、幼童及残疾人。热依汉几年来一直为弟弟的命运奔波，要求中国当局立即将其释放。热依汉的母校哈佛大学的70多个社团今年1月1日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艾克拜尔·艾塞提。这份由哈佛大学法学院人权辩护者牵头，哈佛大学法学院等多个学院的75个社团联署的声明表示，作为哈佛校友，他们支持哈佛法学院毕业生热依汉·艾塞提为他的弟弟争取自由及为新疆维吾尔人争取公义的奋斗。声明号召哈佛学生加入广泛的呼吁，促请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政府 结束其长久以来对维吾尔少数民族的系统性压迫，并对继续发生的大规模暴行追究责任。声明表示，艾克拜尔·艾塞提只是数以百万在新疆遭受政府系统性人权迫害的维吾尔人之一。据美国国务院及独立人权组织证实，那些被关押在集中营的维吾尔人被系统性的政治洗脑，并遭受身体、精神及性方面的虐待，包括强制节育、酷刑、强迫劳动以及长期不经司法程序的关押等等。声明还说，国际社会越来越形成共识，即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迫害达到了联合国定义的种族灭绝，而强制维吾尔人劳工制造的口罩、衣物等其他产品继续令全球供应链遭到玷污。近年来，中国当局在新疆实行铁腕治理，严厉镇压当局所称的分离主义分子，全面进行包括面部识别技术的电子监控，到处设置检查站。
赴华旅行需三思。加拿大政府在最新的赴中国旅游建议中警告说，与中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有家庭或族裔联系的人可能会面临任意拘留的风险。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星期天4月11号在官网更新了赴华旅行建议。建议中说，中国当局越来越多地在没有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拘留新疆地区的少数族裔和穆斯林，一些加拿大公民的中国家属已被拘留。建议中说，如果你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家庭或族裔联系，你可能面临任意拘留的风险。加拿大政府还表示，新疆地区局势紧张，很难获得准确的消息，中国当局可以在短时间内实施宵禁和限制。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建议旅客避免集会和示威，随身携带身份证件，并听从当地政府的指示。全球事务部还预计，该地区将加强安全措施，并进行频繁的安全检查。此外，可能还会出现严重的旅行延误。全球事务部还提到，在华外国记者和其他媒体工作者的工作面临着相当大的限制。如果研究或报道批评政府、敏感以及新疆、西藏等地相关议题时，你应该特别警惕。一些国际人权组织说，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拘禁营中关押了至少100万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据指控，被关押的人们在营中遭受了酷刑、强迫绝育、性虐待、政治灌输以及强迫劳动等侵犯人权的行为。加拿大3月底曾经以新疆问题为由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加拿大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有越来越多证据指向中国当局的系统性、国家主导的侵犯人权行为，这包括基于宗教和族裔对100多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大规模任意拘留，以及政治再教育、强迫劳动、酷刑和强迫绝育。中国对加拿大制裁中国官员进行了反击。3月28号，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针对美国、加拿大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于3月22日对中国新疆有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的行径，中方决定对庄文浩和加拿大众议院外委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以及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两位领导人进行制裁。庄文浩是加拿大保守党联邦众议员，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就此发表推文称，中国的制裁是对透明度和言论自由的攻击，那是我们民主制度的核心价值，我们与议员们一起反对这些不可接受的行动，我们将继续与我们的国际伙伴一起在全世界捍卫人权。
汇丰与孟晚舟就披露引渡案相关文件一事在香港达成协议。汇丰银行与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律师星期一在香港表示，双方围绕汇丰披露有关美国指控孟晚舟欺诈的有关文件的争议已经达成协议。
孟晚舟目前面临美国对他的银行诈欺指控和引渡压力，美方称他在华为的伊朗业务中涉嫌误导汇丰，导致该银行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政策。孟晚舟此前寻求从汇丰银行获取文件，以防止自己被从加拿大引渡到美国。英国法官今年2月19日裁定，汇丰没有义务公开涉及孟晚舟诈欺指控的内部文件。孟晚舟随即在2月25日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申请。香港法官陈静芬星期一表示，他下达了有关协议内容的法院命令，不过命令内容、协议涉及的范围目前仍不清楚。路透社报道说，华为和汇丰的发言人星期一说，双方已达成一致，但未透露更多细节。汇丰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经同意解决他们在香港就要求提供文件而进行的法律诉讼。2012年12月至2015年4月，华为公司的伊朗业务使用了香港新通技术有限公司。孟晚舟辩称，他没有在华为的伊朗业务问题上误导汇丰，因此寻求获得华为与香港新通公司合规评估有关的汇丰银行内部文件，以推翻美国引渡请求的理由。目前不清楚汇丰银行将披露哪些文件。日经亚洲新闻说，加拿大对孟晚舟引渡案举行的聆讯将持续到5月，但上诉可能会拖延这一进度。华为指控汇丰做出了有关华为伊朗业务的不实说法，以换取美国检察官对汇丰自身的行为能网开一面。汇丰银行则表示，他们向美国方面提供的信息真实无误。
伊朗指责以色列造成纳坦兹核设施停电。伊朗指责以色列造成该国地下纳坦兹核设施停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赛义德·哈提卜扎德说，铀浓缩离心机遭到损毁，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
发言人哈提卜扎德没有说明伊朗将进行何种报复。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阿里·阿克巴尔·萨利希称，周日的事件是核恐怖主义行为。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萨利希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谴责这一铤而走险的举动的同时，强调国际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必要对抗这一核恐怖主义。负责监测伊朗核计划的联合国下属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周日表示，该机构了解这一事件并关注事态发展，但没有详细说明。纽约时报援引两名情报官员的话说，他们已经听取了有关该设施毁损情况的简报，并认为这一事件严重打击了伊朗的铀浓缩能力，恢复纳坦兹核设施可能需要长达9个月的时间。报道说，美国和以色列情报官员认为以色列在停电事件中发挥了作用。多家以色列媒体周日报道说，以色列可能是这次停电事件的幕后操作者，停电可能是一次网络攻击。停电事件发生的时机正值美国准备与伊朗在本周举行第二轮非直接会谈之际，双方试图重启伊朗与世界大国2015年达成的核协议。该协议的正式名称是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伊朗坚持认为美国必须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美国警告说这样的要求可能导致僵局。美国总统拜登承诺，如果伊朗首先恢复全面遵守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他将重返该计划。美国前总统特朗普2018年前退出伊朗核协议后，美国重新启动并新增了一系列对伊朗的制裁，这成为美国与欧洲之间的一个主要分歧因素。伊朗在寻求制裁减免的同时，也不再履行其承诺，进而持有更多浓缩铀储备，并将铀浓缩水平提高。纳坦兹核设施过去也遭受过袭击，2010年被广泛认为是美国和以色列开发的阵网电脑病毒攻击了纳坦兹核设施的电脑网络。 纳坦兹的离心机组装大厅去年七月发生原因不明的爆炸，伊朗政府称那次事件是一起破坏事件。美国和以色列没有对本次的停电事件发表评论。这一事件发生前一天，伊朗总统鲁哈尼在电视直播中出席了纳坦兹设施先进浓缩铀离心机的启动仪式。这一离心机是核武器的关键部件。鲁哈尼同时重申，伊朗致力于核不扩散。他还说，该国的核活动是用于和平和非军事目的。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